英上反对中共施压建馆，俄利用香港获加国技术。APEC 峰会，美韩达成共识，南韩现反共潮。前美国大使预白宫应同法轮功创办人会面。台湾外交部回应沈伯洋被查，中共跨境镇压。成都马拉松赛后，民众空抢补给站。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9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路透社29号报道，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于当地时间听日上午11点在南韩和习近平会面。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和习近平的贸易谈判核心内容是中方承诺打击制造违禁药品所用的化学品出口。作为交换，美方将对中方商品违禁药物关联关税最多下调10%。同时，英国首相斯基贤近日呼吁中共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透露他已和川普讨论过这件事。斯基贤还表示，英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压力或者干预，对中共在伦敦新大使馆建案的裁决将依照适当程序作出决定。对英国及盟友来说，中共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是具战略重要性的议题，七大工业国内部已就此进行多次讨论，各国有必要合作应付。他指出，和很多其他 G7 国家相比，英国对北京的态度更为强硬，其他国家反而更重视和中共往来。斯几贤在近日接受彭博社英国版专访，于28号刊登。之前中共在2018年以超过 2.5 亿英镑购得邻近伦敦金融城的皇家铸币厂旧址，规划兴建新大使馆，后被质疑恐成为中共间谍跨国镇压据点。英国政府多次推迟正式裁决，目前暂定12月10号公布结果。卫报披露，2018年时任外交大臣强生曾致信给外交部长王毅，同意将皇家铸币厂旧址作为外交馆舍用地，并欢迎中共的投资。强生当时提到，英国驻中大使馆重建案亦将是英方在海外最大规模的外交投资之一，希望两国大使馆建案能同时推动。当时首相梅伊是最后一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领导人，如果斯几贤明年顺利访问中国，将是近八年来再有英国首相访问中国。而英国政府本月中刚刚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目标锁定能源和军工产业。中共和香港共有11个公司机构被列入制裁名单。过去英国保守党政府强调英中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但后期因为香港人权问题、俄乌战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双方关系日益紧张。另外，近日人权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和罗尔·雅伦堡人权中心共同发表报告，题为《战场的后门：香港怎样将加拿大技术输送到俄罗斯战争机器》。报告分析了俄乌战场上的武器鉴识资料、香港的公开纪录以及俄罗斯海关近三年数据。报告作者塞缪尔·比克特指出，香港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西方先进技术转运中心之一，这些技术最终流入莫斯科和其他敌对国家，其中一部分加拿大技术经过中共统治的香港进入俄罗斯用于俄乌战争。报告提到，在俄军战场上缴获的俄罗斯武器中多次发现使用加拿大技术零件。根据俄海军纪录，共有153批加拿大技术经香港转运到俄罗斯，总值约 $255万早喺2024年7月，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就指出，香港喺俄乌战争期间成为逃避制裁重要嘅中转站，设喺香港嘅公司向俄罗斯输送咗价值几十亿美元嘅受制裁技术。去年8月，加拿大要求银行向金融情报同埋反洗黑钱机构报告可疑交易。今年加拿大亦首次根据对俄制裁规定进行逮捕行动。乌克兰政府多次呼吁香港加强防范，避免成为俄方逃避制裁的渠道。但港府回应说，只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制裁，不会落实其他国家单边制裁。报告建议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包括将香港列为高风险司法管辖区。南韩总统高级幕僚金容发29号表示，南韩同美国已达成共识，同意维持今年7月达成的初步协议。美方将对南韩商品征收对等关税至25%降到15%，而在半导体方面，关税将不会高于提供南韩主要竞争对手台湾的水准。同时，在 APEC 峰会期间，南韩反共情绪高涨，大批示威者在首尔及庆州抗议，在峰会开幕前夕越来越激烈，约有2000人连续集体抗议中共，甚至还有人高叫支持台湾的标语。有民众说，大韩民国就快变成中共的附属了，想到我们国家真的要变成香港这样，所以我走了出来。自由大学首席发言人沈在鸿告诉 BBC， 我们有无数理由去反对中共，但最核心的原因是间谍活动。上一次集会，我们之所以挂起不给中国人免签入境这幅标语，是因为屡次有假扮成中国游客的间谍拍摄军事基地被捕。中国11假期开始，南韩对中国开放团体旅客免签入境，而在同一时间，首尔一些繁华地段上，一些政治活动人士叫着不要中共国、赶走中共等口号，抗议主要地点除了中共使馆所在的明洞外，还包括华人和南韩华侨社团、九路区、大林洞和宏大等旅游景点。南韩庆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语学系朱宰佑教授对 BBC 中文讲，历任总统都忙于向中共示好，并对南韩民众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不过他们在对华关系中所谓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对南韩人来讲始终是一种侮辱。每逢总统大选，无论候选人所属什么政党，总是会表现出强烈意志和决心，声称将勇于面对问题，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不过选举过后的结果就是截然不同，出于就事件的失望和挫折，民众选择踏上街头表达不满。近日，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表示，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他指出，中共正在对信仰开战，这个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布朗巴克10月28号在华府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举行的中国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说，中共打压的不单只是基督徒和穆斯林，而是所有信仰者，包括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他强调，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的原则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就因信仰太受欢迎而令到中共感到恐惧，进一步展开残酷镇压。自1999年以来，中共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为政策，甚至出现大规模对法轮功学员施以极端暴行。布朗巴克讲，中共屠戮本国人民的数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政权都多。针对法轮功， 维吾尔人同藏传佛教徒的群体灭绝仍在进行。他指出，宗教信仰者是中国社会中唯一能够抵抗专制政权的群体，而他们被迫害、屠戮灭绝已长达几十年。宗教自由不单只是人权议题，更关乎国家安全。布朗巴克正在撰写新书《中共针对信仰的战争》，预计明年出版。他说自己被中共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这个是我公共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事之一。他呼吁美国应为所有信仰的群体发声，包括法轮功学院、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基督徒，并建议白宫官员和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先生会面，明确表态支持法轮功信仰自由。布朗巴克最后表示，宗教自由代表着我们的核心价值，对共产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威胁，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自由成为胜利的一方。这个礼拜较早前，中共公安宣布对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沈柏洋进行立案调查，指控他涉嫌分裂国家。台湾外交部29号回应指出，中共此举属于典型的跨境镇压和长臂管辖，严重践踏人权，企图以恐吓手段制造政治寒蝉效应，并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外交部在提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中共以惩戒台独为名，对台湾民选立法委员进行刑事调查，完全违反国际法和民主价值，证实中共先是麻烦制造者。报告提到，中共已同俄罗斯等超过60个国家签订刑事司法互助条约，亦同60多国签署引渡条例。外交部警告，不能够排除中共会透过这些国家向第三地施压，要求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受审的可能。台湾外交部指出，中共可能在国内进行所谓缺席审判，对台湾人或外国公民判刑，再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要求会员国协助逮捕或引渡。这些行为不单止违反人权，亦严重侵犯各国主权和司法独立。外交部还表示，中共对台推行的长臂管辖和跨境镇压已成为国际关注的权威输出行为，中共对台湾民选代表的威胁和指控完全没有法律根据，只会令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中共的专制本质。10月26号，成都马拉松比赛结束后，发生补给站物资被空抢的事件。比赛沿途多个补给站剩低的大量矿泉水、面包和香蕉被市民抢走，工作人员试图阻拦，但无法阻止。这一幕被拍成影片，引发网民热烈讨论。根据网友拍摄的画面显示，很多中老年市民在赛后冲入了补给站，成箱搬走矿泉水、食物，甚至有人抢走医用物资，有人骑着电动车前来搬运，看起来早有打算。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义工正在清理现场时，一些围观的民众突然冲入补给站抢物资，裁判高叫不要拿，但大家仍继续搬走物品。成都马拉松组织会回应说，补给站的物资是提供给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使用的，赛后会统一回收，不准许无关的人擅自取走。事件引发舆论关注，网民指出，这个行为影响城市形象，亦令赛事蒙羞。有跑者表示，在其他马拉松比赛中，剩余的物资通常会由主办单位回收或分发给义工和清洁人员，而不应该被空抢。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城市亦有发生过。2024年西安马拉松赛后，有人抢走补给站的能量胶和矿泉水。2023年北京马拉松，亦有人直接搬走未开封的物资。 法律人士表示，空抢公共物资属违法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参与者可被处以5日到10日拘留，并罚款500元以下；情节严重者，最高可拘留15日，并罚款1000元。有网友留言话：呢个系中共嘅遗毒，系文革留低嘅嗰一代。以上就是今日嘅报道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节目，请点赞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